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23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战略转移，英国宣布削减 95% 对华援助。印度日新增病例超过31万，创世界纪录。俄罗斯自乌克兰边境撤军，但留置重武器备用。参议院共和党推出自己的基建法案。东协高峰会将登场，缅甸危机考验团结。美军 RC-135 抵近侦察，俄战机急升空监视。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外交大臣多美尼克·拉布近日宣布，将今年的对华援助基金削减 95%， 一路削减至90万英镑，这个标志着英国的战略转移。去年媒体曝光，英国对华援助高达1800万英镑，导致英国民众普遍不满。按照英国规定，政府应该将国民收入的 0.7% 用于海外援助。但是在中共病毒疫情之际，英国的经济受到重创，因此政府决定将这一比例下调到 0.5%。 在具体分配上，今年英国亦对不同国家能得到的份额进行了调整。拉布确认英国对中国的援助被削减 95%。 他指出，这90万英镑是用于援助中国的开放社会和人权，部分援助预算是履行之前的合约。在总额为81.1亿英镑的援助预算中，英国外交部详细说明了各种开支，其中包括9.06亿英镑用于人道主义援助。据悉，这笔资金将集中在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包括也门、叙利亚、索马里和南苏丹。印度礼拜四记录了314,835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是世界上已知最高的每日感染纪录。先前的病例增加纪录是美国创下的，是今年一月份的一日，美国记录了297,430例新增病例，但是之后美国的新增病例急剧下降。印度礼拜四仲记录了2104人的每日死亡病例，使印度的累计死亡病例达到184,657人。包括首都新德里在内的印度北部和西部的卫生官员表示，他们正处于危机中，大多数医院都已经人满为患，氧气正在耗尽。目前印度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接受了疫苗接种，当局已经宣布从5月1号起将向18岁以上的任何人提供疫苗。此外，印度总理莫迪敦促各州政府将封锁作为最后的手段。莫迪要求人们留在室内，并说政府正努力扩大氧气和疫苗的供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礼拜四下令集结在乌克兰边境的部队返回常驻基地，但要他们将武器留在俄罗斯西部地区，以供今年稍后再度演习之用。美联社报道，绍伊古视察演习后宣布在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西部大片地区的军事行动结束，下令参与演习的军队撤回常驻基地。据俄罗斯国防部指出，今次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演习动用超过10000名兵力，以至60艘以上的军舰、约200架飞机和约1200辆军车。绍伊古表示，俄军部队应该在5月1号前返回基地，但他下令将重武器留在俄罗斯西部地区，供日后大规模军演使用。这些武器储放在西南部弗洛尼斯地区的波哥诺沃射击场，距离乌克兰边境约160公里。 参议院共和党人礼拜四推出了一项共和党版本的基础设施法案，该法案将耗资5680亿美元，远远低于拜登提出的超过2万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白宫此前曾经表示，拜登愿意妥协，希望能够制定一项国会共和党亦支持的基础设施法案。根据共和党的开支法案，其中过半的2990亿美元将用于道路和桥梁，剩下的包括650亿美元用于扩大宽频网络，610亿美元用于改善公共交通，440亿美元用于机场建设，350亿美元用于饮用水和废水处理系统，200亿美元用于铁路，170亿美元用于港口和内河航运，140亿美元用于储水系统，130亿美元用于安全设施。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国会参议员 Capito 说，这一法案是为了与民主党达成妥协而提出的，我们同意这些开支是必要的，这些领域的投资将会获得资金。东南亚国家协会领袖峰会定在24号雅加达举行，东协十国的领袖和外长将就日益加剧的缅甸危机举行会谈，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已经证实会出席，这个将是自缅甸政变以来敏昂莱的首度出访。多个印尼民间组织齐声谴责印尼政府，认为让敏昂莱出席峰会等同于给他正当性，计划在东协总部抗议。印尼总统佐科威和泰国总理帕拉育已经在22号上午针对高峰会通话讨论，帕拉育坦承缅甸局势对地区和平和稳定来讲是个具挑战性的议题。不过泰国外交部发言人塔尼证实，帕拉育将留在国内处理新冠病毒疫情，因此将由外长董恩代表出席。就在缅甸的冲突和死亡攀升之际，泰国官员22号表示，东协领袖谷峰会将会考验东协的信誉和团结。俄罗斯国际传真社引述俄军太平洋舰队指出，美国一架俄罗斯135侦察机礼拜五飞近俄国边境，至少米格31战机紧急升空监视并伴随飞行。国际传真社引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声明说，俄军战机上的成员确认空中目标是美国空军的俄罗斯135战略侦察机，并在太平洋海域上空伴飞。而在美国侦察机转向飞离俄国边境后，俄国战机亦返回基地。俄国国防部上个礼拜曾经发布声明指出，俄军派出米格31战机在太平洋上空拦截，监视一架美军 RC-135 侦察机。当时美国军机正沿着堪察加半岛东南部海岸飞行，在让美机转向驶离后，俄军战机亦返回基地。除了上个礼拜的侦察，美军四月较早时亦都曾经派出侦察机抵近侦察加半岛，当时俄军亦是出动米格31在空中监视。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涉中国千人计划，资深法学师被判犯有涉密和经济间谍罪。乌克兰总统说，俄罗斯从边界撤军减缓了紧张局势。两党支持美军参院通过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美监管机构说，电台、电视台必须披露外国政府或其代表租用频道信息。拜登总统将亲赴欧洲参加北约峰会。对抗中俄挑战是首要议题。布拉格和莫斯科纠纷加剧，捷克又宣布驱逐一批俄使馆人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司法部礼拜四宣布，田纳西州格林维尔的一个联邦陪审团同日裁决，59岁的美国公民尤塔容博士串谋盗窃商业秘密、经济间谍和电信诈骗的罪名成立。根据法庭文件和呈堂证供，尤晓容摄取了和饮料罐内无双酚 A 涂漆技术配方有关的商业秘密， 司法部话，佢喺可口可乐公司担任过全球研究首席工程师，亦曾经喺伊士文化工公司担任过包装应用开发经理。佢高度专业嘅职位而获得了解呢啲商业秘密嘅权限。美国司法部话，法庭文件同其他证据显示，游晓容被控唔单止利用摄取到嘅商业秘密，喺中国开设咗一家新嘅无商分 A 喷涂公司，从中国政府得到数百万美元的拨款和千人计划的奖励金，而且亦意图让中国政府、山东省、威海市及中国共产党谋取益处。美国司法部表示，游晓容定于11月1日接受量刑裁决。乌克兰总统礼拜四说，俄罗斯减少在乌克兰附近的兵力，正在减缓这两个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是他告诫说，乌克兰必须保持警惕。自从2014年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并开始支持乌克兰东南部的顿巴斯地区的分离主义者以来，两国一直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在今次撤军之前，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的演习，加剧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紧张关系。美国和北约已经表示，俄罗斯的增兵行动是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来规模最大的。由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干预外国选举，在全球展开网络袭击以及其他问题，西方和俄罗斯的关系恶化到了冷战后的最低点，克里姆林宫开始增多军事演习的次数。美国参议院礼拜四通过了一项反亚裔仇恨犯罪法案，旨在解决新冠疫情期间针对亚裔美国人社区的袭击事件激增的问题。修正案谴责了这些行为，并为解决和制止这些可怕的罪行提供了额外的资源。参议院几乎全票以94-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只有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投了反对票。这项立法将允许警方投入更多资源，通过加强地方和州对这类犯罪的报告，并在司法部设立一个新职位，专门负责审查美国各地的这类仇恨犯罪，来专门防止反亚裔的仇恨问题。日前，纽约警方透露称，三月份亚裔仇恨犯罪飙升，谋杀率上升了36%。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 礼拜四通过了一项新的有关赞助身份确认要求的规定。该规定要求广播电台或电视台披露外国政府或代表在他们的播出频道租用时间的情况。这个新规定被认为是针对越来越多试图在美国宣传某种叙述方式的外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按照该规定，任何电台或电视台在外国政府或者是政党赞助他播放的内容时，必须在节目的开始和结尾对此作出清楚的说明。该监管机构说，尽管美国法律限制外国政府及其代表直接持有广播许可证，但外国政府实体越来越多在美国国内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购买播出时间，这个规则的通过增加了透明度，而且确保在外国政府或其代表利用广播和电视说服美国公众时，受众是知情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发表声明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将在6月14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将同北约其他国家领导人就北约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北约30国的前途展开讨论。今次会议将不再采用视频方式进行，北约所有成员国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拜登都将前往布鲁塞尔参加今次面对面的会谈。这个亦是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以来首次访问欧洲。斯托尔滕贝格表示，这个是巩固北约作为体现欧洲和北美洲之间持久关系的一次独特机会。今次峰会将关注安全挑战、恐怖主义威胁、网络攻击、科技影响、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影响和中国崛起等议题。 捷克共和国和俄罗斯两国间的争吵加剧。捷克共和国礼拜四下令俄罗斯从驻布拉格大使馆撤走更多人员。纠纷源自捷克指控俄罗斯间谍策划了2014年捷克军火库爆炸案。布拉格方面声称，策划爆炸案的俄罗斯间谍属于一个刺杀一名在英国的双料间谍的特别行动组。上个礼拜，布拉格驱逐了俄罗斯大使馆的18名人员。捷克方面说，这些人是情报人员。俄罗斯否认这些指控，并在4月18日驱逐了20名捷克外交官。新获任的捷克外交部长雅各布·库尔哈内克礼拜四宣布，俄罗斯驻布拉格的人员数目必须和捷克驻莫斯科的人员数目相符。这个意味着截至到5月底，大约60人要按照驱逐令离开布拉格。俄罗斯外交部礼拜四回应说，俄方将对驱逐行动采取报复措施。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修例限制出入境，民团担忧香港将会变成监狱。彭博指，新加坡单方在取消与香港旅游气泡计划。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立法会将在4月28号审议2020年入境修订条例草案，在建制派议员的支持下极大可能通过，仲会在8月1号开始生效。多个香港民间组织对相关条例变相所讲表示担忧，指香港人的出入境自由会同中国大陆睇齐。香港职工会联盟、支联会及民间人权阵线等6个民间组织4月22号晚召开联合记者会。职工盟干事邓建华认为，草案有机会变相成为所讲条例。保安局长有权赋予入境处长指示运输工具可以或不可以运载某乘客。换句话说，入境处长将会有权禁止香港市民登机离开或入境香港，将严重影响香港居民来往香港，包括旅游、出国读书甚至移民权利。支联会副主席邓幸彤表示，支联会一向较少关注香港本地的法律事务，但由过去中国大陆的各种迫害行径，见到这类任意限制人民出入境权利所造成的各种恶劣影响，例如大陆维权律师郭飞鸿想去美国探太太，到了机场不给出境，在机场绝食都不得。这一种限制出入境不单止限于一些知名人士，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等。周幸彤直言不希望在香港亦发生同样的情况。彭博社引述消息，香港政府原定4月22号公布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计划，在最后一刻被新加坡单方临时取消。报道指，新加坡方面未有讲出原因，但强调计划并非取消，或会延迟至下个礼拜公布详情。今次是继去年11月后第二次叫停气泡计划。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地政府协商旅游互访，还设立旅游气泡计划。新加坡交通部发言人表示，一直和香港当局就旅游气泡紧密联系，暂时未确定重启疫苗气泡的具体时间，但希望之后尽快公布。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4月22号在电台节目上指，最近香港和新加坡的疫情控制情况比较好，重启旅游气泡的机会大，为两地政府在上次旅游气泡启动失败后对重启气泡的态度都比较审慎，避免启动后因疫情失控而叫停。姚思荣表示，据他了解，当局未有具体启动旅游气泡的时间表，但他本人估计会在5月启动计划。不过香港疫情最近有反弹迹象，最近出现首宗 N501Y 变种病毒的社区确诊个案。确诊的印度男子曾去过很多地方，变种病毒可能已经流入社区，而该男子的女朋友之后亦确诊，同样验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彭博社报道，新加坡的疫情同样出现反复，22号再有11名外来劳工确诊感染，连同之前10人确诊，当局担心再出现外劳群组爆发。新加坡在最近的一项公告中放宽了当地居民去香港的限制，同时由香港去新加坡的人士隔离检疫期亦由14日减少至7日。由于两地疫情都出现反复的迹象，气泡计划原定在今年5月展开，但现时不清楚几时才能够再次重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住落嚟是香港新闻，国安教育纳入中小学，教育局再颁布8科课程框架。加拿大港青移民计划首3周已获500份申请，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要求教育局将国家安全教育纳入香港中小学课程。4月22号教育局再公布8个科目的国安课程框架，涵盖中文、资讯科技以至企会财课等课程，其中高中的资讯及通讯科技科、初中科技教育、小学生常识科等至少4个科目。有匿名教师坦言，对资讯及通讯教育亦要教授国安课程感到惊讶。香港教育局在国安课程框架中提到，要求学校教导学生分辨假资讯、假新闻，列明需分析报章上传播假资讯的真实个案，而健康管理科就要由中国国家卫计委等可靠网站引用资料。一名匿名中学教师向立场新闻表示，他本来主要教导学生 A1 程式、STEM 等程式技术，同真伪的伦理道德概念无关。不理解为什么由 ICT 及科技教育要教导学生何谓假新闻。该名老师坦言，对科技教育及 ICT 亦要教授国安课程感到惊讶。他表示，假新闻概念以往通常在通识科教授，电脑科就较重视技术实践。最近不论高中、初中亦越来越重视学生在 STEM 人工智能、程式编码的课程。对于科技教育科加入假新闻教学，如果这样说，其实所有科技内容都可以分资料真伪，地理、生物都得，是不是未来所有科都要教一次怎样分假资料？因应港区国安法去年7月实施，加拿大政府在去年11月为香港人推出多项救生艇措施，以方便港人到加拿大工作，其中有专为港人而设的开放式工作签证，在今年2月8号正式开放申请。申请人需符合两个条件，包括持有香港特区护照或由英国发出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加拿大移民新闻网在4月21号报道，加拿大专为香港青年提供的移民计划，在启动前的3个礼拜，即2月8号至28号期间，已收到503份工作许可证申请以及10份工作许可证延期申请。加拿大移民部发言人科恩表示，加拿大和国际社会一样严重关注中国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还坚决支持和平抗议、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根据该优惠计划，香港居民如果在过去5年内获得加拿大大专以上文凭或学位，或持有等效的外国证书，就可以申请有效期最长是3年的开放式工作签证。加拿大移民部长迪奇洛今年初宣布该计划时指，这个是一项历史性的举措，凭借灵活的开放式工作签证及快速获得永久居留权的渠道， 有熟练技能的香港居民会有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发展自己的职业，还帮助加速加拿大的经济复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2月23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气候峰会，拜登宣布2030年减排 50% 室温气体，国会众议院批准华盛顿特区建州法案，拜登已将资本利得税提至 39.6%， 美股大跌，参议院提案要求拜登解密武汉实验室情报，英国议会宣布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全球领袖在线气候峰会星期四登场，白宫向全球40位国家领导人发出邀请参加这次气候峰会，其中包括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峰会的开幕式表示，美国和其他大经济体必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在令到这个具有道德和经济紧迫性的问题上，美国不会等待。拜登宣布到2030年，美国将室温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 50% 到 52%。 拜登星期四宣布的减排目标是美国根据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做出的先前承诺的两倍以上。巴黎气候协议是奥巴马政府签署的，计划在2025年之前将美国的室温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 26% 到 28%。 前总统川普就职后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川普认为该协议对美国不公平，将导致美国的竞争力减弱。而拜登在上任之后几个钟内就宣布将令美国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四较早在一场会议上提出日本2030年新温气体的减排新目标，将由原本较2013年度减少 26%， 大幅提高到减少 46%。 欧盟将在这个星期确认自己的减排目标，英国在峰会前夕公布了一个更大胆目标，到2035年将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减少 78%。拜登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迅速采取行动，但是他并没有特别提及好像中国这样的重污染者。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共在2020年9月宣布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在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这个意味中国可以在未来9年继续增加碳排放量。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三晚间的今夜福克斯商业节目上提出警告，说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共绝对不愿意履行任何在峰会上的承诺，必须持续观察中共的行动。蓬佩奥提醒拜登政府，面对中共必须言出必行，才能保持美国的威胁力量，而睡政只会带来战争。蓬佩奥说，力量来自于拥有威慑的能力，这个是因为各国会认识到当美国领导人讲话时，美国将讲到做到。星期四，国会众议院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将令华盛顿特区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众议院以216票对208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众议院所有民主党人都投票支持了这项法案，而所有共和党人都投了反对票。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众议院投票前表示，国会准备通过立法，最终给予华盛顿特区州地位，从而纠正历史上的不公正。佩洛西说，220年来，华盛顿特区居民一直为选举权和自治权而斗争，最近有成 86% 的人投票支持其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现在是授予他们一直以来为之奋斗并应得的权利的时候。这项 HR-51 法案是由众议院华盛顿特区民主党代表霍姆斯提出的。霍姆斯对华盛顿的同事表示，这个国家建立在没有代表就不纳税和被治者同意的原则之上，但是华盛顿特区的居民被征税却没有代表权。 共和党人则反对话，给予华盛顿特区州地位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共和党人认为华盛顿特区的建立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因此对该特区的任何改变都必须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出现，而不是由国会立法。众议院监督和政府改革小组委员会副主席肯塔基州共和党众议员詹姆斯·科默表示，由肯尼迪总统到奥巴马总统，每一个司法部门都一致认为需要宪法修正案才能赋予华盛顿特区州的地位。科默指出，第23修正案赋予了华盛顿特区选举人以州的地位。在上次选举中，他有三张选举人票。此外，国会在1970年授权华盛顿居民选举一名没投票权的代表到众议院。共和党人指出，民主党提出的这项立法实际上是为了赤裸裸夺取权力。他们支持给予华盛顿特区州地位的部分原因是，这个将会保证在国会中增加两名民主党参议员和更多的民主党众议员，因为在历次选举中，华盛顿特区的选民一贯以压倒性的多数票支持民主党。知情人士星期四告知路透社，美国总统拜登将提议对富人征税，以资助约$10,000,000,000的儿童保育、普及幼儿学前教育和带薪休假投资。知情人士说，拜登的提议将要求边际所得税税率由 37% 提高到 39.6%， 并将收入超过$1,000,000的人资本利得税增加近一倍，达到 39.6%。加埋投资收入 3.8% 的现有附加税在内，富人面临的联邦政府资本利得税总体税率可能高达 43.4%。美国目前的资本利得税率为 23.8%。路透社指出，拜登仲计划将美国个人最高所得税率由 37% 提高到 39.6%。彭博社的报道说，新的加税活动将令投资的税金高于工资或薪金的税金，这个亦影响对加州和纽约市等较富裕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加州，收入在$1,000,000以上的个人可能会发现州和联邦的资本收益税率总和达到 56.7%， 纽约人可能会达到 52.2%。资本利得税率对华尔街尤其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联邦政府可以从股权销售中获得几大的收益。在以上加税计划的消息传出后，美国股市星期四大幅下滑，不到20分钟内，道指的跌幅由不足20点迅速扩大到190点以上，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亦迅速转跌。白宫拒绝对该消息发表评论，当被问及这些提议是否会阻碍在美国的投资，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及其经济团队并不认为这些措施会产生负面影响。拜登的这项美国家庭计划可能耗资约$10,000,000,000。此前拜登提出的$23,000,000,000的美国就业计划和基础设施建设遭到了共和党的强烈反对。美国就业计划将通过将公司税率提高到 28% 来获得资金。高盛估计，如果拜登增税计划得到国会通过，可能会导致出年标普500指数每股收益降低 9%。 分析师普遍认为，拜登的企业税率上调计划将是今年下半年至到2022年美股市场最为迫在眉睫的风险，不单只是对企业利润的侵蚀，还在于增加税率会扼制企业的招聘计划。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密苏里州的乔什霍利和印第安纳州的迈克布鲁恩近期共同提出一项议案，表示希望美国人看到情报机构关于武汉实验室和中共病毒起源的讯息。这份议案名为2021年 COVID-19 起源法案，要求总统拜登解密美国机构迄今收集到的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病毒之间潜在联系的情报。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至少由2020年4月就开始收集相关信息。霍利布鲁恩提案中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应解密 并向公众提供尽可能多嘅有关 COVID-19 嘅起源嘅信息，以便美国同志同道合嘅国家能够尽快确定 COVID-19 嘅起源，并利用呢啲信息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防止类似嘅大流行病再次发生。霍利话：解密系必要嘅，因为美国国内日益增长嘅取消文化抑制咗对政府嘅病毒叙述同政策上嘅批评声音。而一年几嚟，任何对武汉病毒研究所提出质疑嘅人都被打成阴谋论者。呢个就系点解拜登政府必须解密佢所知道嘅关于武汉实验室同北京试图掩盖该大流行病起源嘅原因。另一个提出法案嘅参议员布劳恩喺声明中话，确定疫情大流行病嘅起源对于预防未来嘅大流行病至关重要。随住对病毒起源嘅调查同研究嘅继续，拜登政府应该解密与中国武汉生物研究实验室同病毒之间任何有关嘅情报。据悉，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共军方及其生物战研究项目密切相关，并通过美国一个私人研究机构生态健康联盟来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旗下一个单位的经费拨款。这些经费来自美国税收，该拨款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属下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拨出，该所由总统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西领导。据每日电讯新闻基金会报道，福西博士的团队并没有将该拨款提交给联邦监督委员会审查，但每日电讯报亦指出，美国政府缺乏对流向武汉病毒所经费的审查。英国下议院星期四通过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全体动议，指出中共对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少数宗教群体犯落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包括保守党、工党、自由民主党、苏格兰民主党和民主统一党的议员都发言支持该项动议。该动议呼吁英国政府履行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和所有相关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以结束这种行为。动议仲表示，美国同加拿大已经宣布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施行种族灭绝政策。虽然这次投票没有强制政府回应的法律效力，但已凸显英国议会在该问题上的强烈立场。中共当局一再拒绝承认其在新疆侵犯人权。在英国议会开始辩论前几个钟，北京仲在度试图刀打一耙，指责其广泛侵犯人权和对种族主义采取双重标准，因为英国政府认为只有国际法庭才有资格宣布种族灭绝罪，所以议会此举将增加约翰逊政府的压力。该动议的支持者表示，英国议会必须采取行动，因为中国没有签署加入国际刑事法庭，亦不会允许联合国在新疆地区进行适当的调查。提出这项动议的保守党议员努斯拉特加尼表示，英国政府会说种族灭绝只能够由管辖权的法院来决定，但通往法院的每一条路线都被中共堵死。我们的政府被联合国锁住瘫痪了，我们需要夺回控制权。我们宣布种族灭绝的路线不能够被中共控制。努斯拉特加尼是被中共当局宣布制裁的七名英国政治家之一，他亦是对英国贸易法案提出种族灭绝修正案的关键立法者。该修正案旨在阻止英国与被认为犯落种族灭绝罪的国家达成贸易协议。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习近平啱啱走，清华马上成立习城电路学院遭到民众嘲讽。马云穿黑 T 恤戴保镖现身酒吧，网友直呼不敢认。日本驻台湾代表卡片头衔标注大使，引各方关注。蓬佩奥表示，如果政治外交手段无用，将会透过军事干预中国。 球星勒邦詹士发推文话，击毙16岁黑人女孩的警察，你是下一个。 UFO 猛撞太空站， NASA 拍到神秘光球高速飞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3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日接受了美国独立女性论坛专访，在提到台海议题的时候，蓬佩奥表示，美国政府一直以来遵循一中政策，当今台湾已经证明可以拥有一个民主而且成功的社会，美国应该在任何时候都给予支持。他并指出，中国政府表面上对台政策使用统一一词，但是同实际上要进行的殖民统治大相径庭。中国当局表面上声称要统一台湾，实际上就是要殖民统治，并施压各国与台湾脱欧。蓬佩奥还说，中国透过军事硬实力、资讯战锐实力施压各国，令他与台湾断绝外交来往，我们不能够让这种事发生。当主持人问及针对中共，美国是否会进行军事干预，蓬佩奥表示，中共的风险持续存在，永远无从得知习近平又会有何作为。美方首要之务是要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威胁中国，向中共明确表示，以军事手段占领台湾是不能接受的。在采访的最后，蓬佩奥亦都直言，如果美国先前的努力已经尽力，这样发动军事力量保卫台湾，亦都是最后的选项。日本首相菅义伟日前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讨论台海问题，更加是52年来首度在联合声明当中提到台湾。台日的友好关系随即成为各界关注焦点。台湾民进党立委郑运鹏20号在 Facebook 发文说，发现日本驻台代表全裕泰的卡片当中头衔竟然是大使，直呼过去从未注意到这件事，还好奇地问以前的职称是不是就是大使呢。事实上，日本目前与台湾没有正式邦交，因此与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类似，透过民间组织的形式派驻外交人员到台湾，即称为代表，并不使用大使、公使这一类正式外交官衔。根据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官方网站，全裕泰有派驻多国的外交经历，在2019年10月任驻台代表之前，出任的是日本驻孟加拉大使。除此之外，在菅义伟和拜登在美国当地时间16号会谈之后，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17号就在 Twitter 上面发布一张相，并透露位于台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出入处升起了日本国旗。他表示，以前日本顾虑中共，一直没有悬挂国旗。古屋还说，不知造访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人士是否注意到这个变化，对于偏离常轨的中国，民主国家应该合作对抗。根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当地时间21号 NBA 球员勒邦詹士在 Twitter 上面发布了一张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警员雷登的照片，还说你就是下一个，并贴上了追究责任的标签。而这一名警员在前一日曾经击毙了16岁黑人女孩布莱恩，目前雷登停止了当街执勤的任务，正等待调查结果。报道说，在当日事发现场，疑犯布莱恩当时挥舞着一把小刀，根据警察随身摄录机拍摄的影片，在被枪杀之前，他还手持着刀冲向另一个人。报道指出，在事实还未确认之前， NBA 球员勒邦詹士就威胁煽动针对警员的暴力，但随后勒邦詹士就迅速删除了推文。不过勒邦詹士的推文在 Twitter 仍然收到了众多批评，有民众表示 NBA 需要为此有所行动了，湖人队应该对勒邦詹士无限期禁赛。联邦参议员科顿亦都对勒邦詹士的言论表示批评，说勒邦詹士是在度煽动针对一名俄亥俄州警员的暴力行为，这个是可耻而且有威胁性，是 NBA 允许这样，还是 Twitter 平台允许的呢？ 近期遭到中共官方轮番追击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鲜少出现在公共场合，不过近日中国社交媒体热传一则马云现身酒吧的影片，通过影片画面可以看到马云和朋友把酒言欢，似乎并未因为当局的连番打压受到影响。马云身后有几名黑衣人穿着便服站姿不挺，被认为是马云的保镖，马云还肥了不少，块面明显肥了一圈。一些网友猜测马云是否因为当局针对阿里系而压力大导致肥胖呢？从去年10月开始，马云及其产业遭遇了一连串动荡。2020年10月26号，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批评中共的金融监管制度。不少人认为马云的发言激怒了北京，遭到报复。之后马云就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根据大陆官媒报道，习近平在20号考察清华的时候表示，要加快培养紧缺人才，并发展勇于攻克樽颈关键核心技术。随后22号，清华大学的集成电路学院正式成立。报道说，集成电路学院聚焦集成电路学科前沿，瞄准集成电路的樽颈难题，开展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外界认为这样似乎是要显示是在习近平的推动之下而成立了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事实上，目前在中国大陆出现了很多晶片烂尾项目，仅仅武汉宏深半导体一个项目据悉投资了1280亿元。另外，成都革新在2017年成立，2020年停工，长沙创新在2013年成立，2020年被拍卖，陕西昆同半导体在2018年成立，2020年停工。这一类例子比比皆是。对于清华大学的做法，大陆网友表示，这个咪又是头痛医头。根据每日星报报道，太空人3月19号乘坐联盟号执行任务，搬迁穿梭机停靠站，几秒钟之后，发光球体突然从远处出现，快速经过太空船，猛然击中镜头后方的国际太空站，但立刻往回程方向弹去，飞行到一半就突然改变方向，往左方漂移。英国的 UFO 研究者格雷哈姆说，在观看美国太空总署直播的时候，竟然看见一个神秘发光球体高速飞来，直接撞上国际太空站，还有另一个长条飞行物体闪过，该物体呈现完美球体形状，不论位于画面上方或者飞入阴影，竟然都维持着相同的亮度。他亦都指出，这个物体能够自行改变飞行方向，可能表明拥有智能控制功能，可能是在监视国际太空站。格雷哈姆随后将自己的发现做成了影片，并上传到 YouTube 频道，引起各方的热烈讨论和揣测。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俄罗斯在当地时间22号宣布撤军，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运送更多装备。佩洛西出传记，内容暗批党内四人帮，马斯克自称是美国特勤局特工，到底是什么回事呢？香港电台前编导蔡玉玲查册案，法庭裁定虚假陈述罪名成立。弗洛伊德案判决之后，奥巴马动员黑人继续游行，继续疾呼，继续投票。网关专家独家报道说，有最新证据显示，中共在2019年11月就完全知道中共病毒的存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3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佩洛西在20号上市的传记当中提醒由民主党少数族裔女众议员组成的四人帮，这个不是独角戏，这个是美国国会，并且点名众议员 AOC。 四人帮是指民主党女众议员 AOC、 奥马尔、特莱布和普雷利斯，他们都是去年首次跻身国会的新科议员。这四人和佩洛西在诸多议题上意见不一。2019年7月，佩洛西曾经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和四人帮没什么好讨论。这一场冲突之后不久，今日美国报的华府分社主任佩吉和佩洛西进行访谈之后，他说议长和四名进步派女议员的分歧显而易见。而在过去几年来，佩洛西和 AOC 为多项议题多次交锋。 AOC 谴责佩洛西聚焦批评有色人种女议员，佩洛西就说四人帮成员公开批评民主党议员。这四名女议员提出的不少政策都引起了公众不满。据布莱巴特新闻网22号报道， AOC 在地球日前夕重提了绿色新政，暗示气候变化是由种族不平等造成的。另外，每日来电礼拜一报道说，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显示，这四名支持削减警察经费的女议员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各自花了几千美元用于自己的保安方面。在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文件当中，这些款项被描述为保安或者保安服务。而就在去年一月，众议员 AOC 还批评说纽约市要削减10亿美元的警务预算。有批评者认为他们所支持的削减警察经费会将普通市民置于危险之中，但自己就花公帑雇佣私人保安，做法自私。网关专家21号独家报道说，有新的证据表明中共军方有可能早在2019年11月就已经知道中共病毒的存在。报道当中说，中共有支持生物战的研究网络，从中共的主要研究科学家的出版物来看，合成生物学似乎包括生物战。报道说，很多人低估了中共兽医和农业研究对生物战的潜在贡献。中共军事医学科学院兽医研究所分子病毒学和免疫学主任金宁一博士就是这方面的病毒学家，他专门研究人畜共患疾病。这一名病毒学家在研究冠状病毒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的研究活动有两个方面引人关注。他不单止广泛使用基因工程，而且还使用含有人类冠状病毒受体的转基因白老鼠模型进行连续全代实验，快速地让冠状病毒适合用于人类感染。另一个方面就是金宁一从生物战或者生物恐怖主义的角度看待人畜共患病，利用生物技术改造天然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大大增加病毒的杀伤力、攻击力和毒性作用。这个观点在金宁一2007年撰写的《人畜共患病新篇》一书的序言当中有所表述。4月21号，美国国家安全公民委员会成员蔡林博士发布了一张讲座投影片，显示了重要的时间序列，表示中共可能在2019年11月已经完全知道了中共病毒的存在。中共军方前年就知道这些细节，但几个月之后才发出紧急警报。随着发现越来越多关于中共病毒的信息，真相每一日都在接近。前年7月21号夜晚，香港元朗大批白衣人在地铁站袭击市民，事件轰动国际。香港传媒锲而不舍追查，其中香港电台前编导蔡玉玲制作的《铿锵集721谁主真相》报道获得多个新闻奖项，但就因为调查过程当中查册车牌被控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罪，4月22号他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罚款6000港元。这个判决为香港新闻自由敲响警钟。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形容，这个是新闻界黑暗的一日。被定罪的资深记者蔡玉玲离开法院的时候，获得大批同行和市民鼓掌支持，不少人高呼采访无罪、查册无罪、寻找真相无罪、捍卫新闻自由。蔡玉玲认为，今次法庭裁决不单只关乎他一个人，而是整个香港新闻界和所有香港记者。蔡玉玲表示，衷心希望业界一起找到方法，继续信守我们的价值，继续履行我们的天职，不要就此放弃。蔡玉玲勉励同行，面对不同困难，发声平台一个个被打压，只要大家想做下去，就仍然会找到空间，呼吁同行继续努力。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代表七个新闻工会读出联合声明，批评香港警方去年拘捕蔡玉玲是错误，律政司起诉他是一错再错，法院将他定罪是错上加错。他批评当局摧毁香港仅余的新闻自由。杨建兴表示，法院对蔡玉玲定出的罚款是在度惩罚所有新闻工作者，香港记者会共同承担。根据美媒商业内幕报道说，一份联邦选举委员会文件显示，马斯克在1月7号至8号向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捐赠了990美元，并在表格的雇主一栏填上美国特勤局，而在自己职业一栏填了特工。不过报道指出，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斯克和美国特勤局有任何关系。在年初，大陆军方曾经禁止 Tesla 系列进入各项设施，认为 Tesla 的车辆安装的镜头有摄取大陆军方机密的安全性风险。马斯克曾经在3月份亲自公开灭火，说如果 Tesla 汽车被用于从事对中共的监视活动，公司将会被关闭。近日在上海车展出现的指控 Tesla 刹车失灵的女子维权事件，亦都被官媒推波助澜。本来准备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 Tesla 高层亦都临时缺席。有网络评论指，如果买国产品牌出事，车主不会这么嚣张，背后应该很复杂。这种明显带有煽动民族情绪的行为，不可能只是个人行为。亦都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北京对 Tesla 动手的信号。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教授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马斯克的澄清和保证，甚至对中国政策的赞许，可能不会换来中共当局放他一马的结果。他表示，中共会让 Tesla 的日子不好过，并最终拿走 Tesla 的技术，终止他在中国的营运。其实这个已经不是马斯克第一次拿改名来开玩笑。根据 Tesla 在上个月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显示，马斯克曾经自封为 Tesla 的电音之王，同时公司财务总监就被称为货币大师。据政治新闻网报道，由于乌克兰边境目前正面临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俄罗斯军事力量集结，白宫正在考虑乌克兰方面提出的向该地区增派武器装备的要求。乌克兰官员担心俄罗斯的军队集结异常公开，不单只是向西方传达强硬的讯息，乌克兰方面已经公开或者私下多次向美国提出要求，希望能够获得更多武器来应对俄罗斯。知情人士表示，乌克兰的要求当中包括爱国者导弹，目前这个导弹部署在波兰，但乌克兰希望能够在他们国内部署。有官员表示，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美国能够迅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来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但美国没有最终确定这个计划。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22号报道，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上个礼拜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他请求华盛顿提供帮助购买无线电电子战装备，来增强对抗俄罗斯封锁乌克兰通讯的能力。据了解内部审议情况的人士透露，对于该请求的审议尚处于初期阶段，美国政府一直不愿意在军事上挑衅俄罗斯，并且由于该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美国上个礼拜取消了向黑海派遣两艘海军军舰的计划。俄罗斯4月22号宣布，命令部队从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地区返回基地。备受瞩目的弗洛伊德案宣判之后，政界名流纷纷发表演讲或者声明，美国历史上唯一的黑人总统奥巴马亦都不例外。奥巴马礼拜二表示，这个判决是美国走向正义的一大步，但在减少美国的种族不平等方面还做得不够。奥巴马在4月22号接受传媒采访时说，他希望美国黑人在接下来的四年里面不能够松懈，要继续战斗，继续游行，继续发声，继续投票，因为抗议往往是引起人们关注的唯一途径。美国保守派传媒贝克新闻的报道说，在警察俏曼被判有罪之后，奥巴马正在进一步激化种族紧张局势。报道说，奥巴马的说话延续了特莱布和 AOC 斯等民主党人的主题，刑事审判对激进的左派来讲还未够好，就在弗洛伊德案宣布定罪前不够30分钟，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警察连开四枪击毙16岁非裔女孩布莱恩。根据警方录像，实际情况是布莱恩当时正挥刀攻击另外两个人。随后 NBA 球星勒邦詹士在 Twitter 上面登出开枪警员的照片，并意有所指地说，你就是下一个。参议员克鲁兹对此表示，左派一直在度追捕、攻击和妖魔化警察，往往是在事实未明之前，他们的直接反应就是只要有事件发生，警察就有错。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下一个，肯定会被一些人解释为呼吁暴力。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